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先问你一个问题，必须认真思考，认真回答。请问你是恐会族还是喜会族呢？恐会族的朋友经常面对大大小小的会议，心里会产生恐惧，甚至厌烦，巴不得逃离现场，躲得远远去。不过有些人却非常喜欢开会所带来的被重视感，也希望与别人多一点接触和交流，增加整体的融入感。但是无论如何，开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针对主题达成共识。耶路撒冷的会议也是如此，教会的领袖们面对一个必须要马上解决的难题，究竟悔改归信主的外邦人需要遵守犹太律法，需要按着传统受割礼吗？起初耶路撒冷的使徒倾向站在法利赛人的立场，认为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之前先要成为犹太教徒才能得救。但是经过保罗的坚持与争辩，再加上听见神在外邦人身上施行的奇妙神迹，他们便慢慢地接纳保罗的说法，也明白得救是在恩典之下，并非律法之下。会议结束后，耶路撒冷教会便写了一封信给安提亚的教会。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请留心聆听第39课《外邦教会的自由》。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大家好，
圣宴。
我们这个是交响乐，同时说圣言圣宴和大家好，
同时打招呼。
那我们一共四个人呢，在良友电台的演播室播音室呢，打开圣经，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照样要宣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告诉大家吧，是《使徒行传》
15:22-35。
那么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现在立刻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5:22-35。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互相勉励啊，讲一个很简单的话题。我现在就直接让听众朋友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收音机旁边短波两友，中波是一友，那么有一个人在听节目，我们要怎么样做节目？
还是要
还是继续啊？继续要做节目。
像很多歌手在台上面说，台下只有一个听众，我也要用尽全力的唱。
是啊，我们很重视你们的。
就好像我用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尤其大火了，在这个大楼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当然要拼命的去救。
对啊，
连小猫小狗都要救
啊。是的，
对。每一个人的幸福，每一个人读圣经明白圣经得着力量呢，都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努力。今天这三十分钟呢，我们来查考外邦教会的自由，这是我们的题目。我们也写在圣言圣宴我们的良友网站的这个分享的栏目里面。 我先问一下我们的组员呢、啊
嗯，
基督徒会遇见生活的困难跟问题吗？
那当然
会啊，
是我们是普通人来的、嗯、说到底
那基督徒不是耶稣基督保护保佑你吗？
问题是常有的。
嗯，问题常有。
耶稣已经说了，做门徒就要背上十字架，一定是有很多困难。
而且基督徒不是有特权的，
嗯，
去避免那些问题或者是困难。
对啊、
嗯、
还有一些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困难，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关系也会有问题的。我记得我刚刚进入教会的时候，教会规定我说女生不能穿长裤，一定要穿裙子。
裙子有礼貌有规矩、哦、像一个女孩子。
但是我就觉得我穿的长裤是一个套装的嘛。
嗯，
很漂亮啊、
嗯、
也很大方啊、
嗯、
为什么一定要我穿裙子？当时我内心就很反感。还有染发的问题、
嗯、
我白头发多吗？
啊，你那么年轻、嗯、
有些人觉得染头发是不应当的。
对、啊、
所以你们教会比较保守。
是的、嗯、
哦、嗯，但现在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改正啊？
改正了、
哦、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不是去完成人的要求，是完成神的要求、嗯、
所以当初、嗯、
同意
心里很多的挣扎吧。
嗯，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圣经，圣经是帮助我们越活呢越自由越喜乐、嗯、刚才我们也说基督徒也有难处也有苦恼、
嗯、
只不过基督徒不同的呢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告诉他，就是祷告，对吧？我们可以借着圣经读圣经明白圣经查经以后呢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从圣经得安慰、
嗯、
得力量。今天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呢，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二十一节的时候说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那当然这个问题是重要就要解决。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是必要解决？我们很快的温习一下，它是关乎什么的情况？
得救的条件。
对，得救的条件。
外邦人到底需不需要割礼？
对
呀、
啊，跟犹太人守这个割礼，
就是犹太人他们坚持受割礼，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
嗯，
立约的记号，在历史里面是在创世纪就有，
嗯，
对吧？以色列民跟独一的真神上帝立约的记号，
嗯，
表示呢他们顺服遵行。啊，小男孩割礼，
嗯，
所以来到神国度的跟随神的外邦人，罗马希腊人没有这个规矩的不能得救，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们没有割礼。
对啊，就是不洁净的民嘛，他们不能认同他们。
嗯， 嗯，所以呢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嗯，
不能得救。那为了这个问题呢，保罗跟巴拿巴就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开会了。
嗯，
那这个问题的性质呢就是关系到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得救。
嗯，
那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得救只有靠什么？只有靠
信，
因信称义，
相信，相信。
嗯，
那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相信。那上一次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们的讨论呢，在会议当中的讨论真的是很民主啊。讨论了以后呢就有两个人发言，代表的发言，一个是彼得做见证，另外是保罗，他把他们的经历也讲了。总结的是谁还记得吧？
雅各。
雅各啊，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他们的决定总结采取一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哎，总结其实是两方面的。
嗯，
哎，请大家给我们补充一下总结的两方面。耶路撒冷会议关于得救受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
嗯，
刚才我们所讲的相信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么总结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受割礼不需要再进行之外呢、
嗯、
额外希望他们遵守两个律法，无悔啊奸淫啊这些行为都不要做。
嗯，所以呢是道德性的，
道德性
是道德性的，跟得救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他们做了、
嗯、
也不是说他们不得救。
嗯，
对，
这个是跟上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所讨论的那个内容嘛。
嗯，
对吧？不要把别的任何一件事情的要求加在 得救的。
哎，郑牧师啊，我怕听众会有一点误会，因为刚才我们说小燕说的是十五章二十节的写信里面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我们说的是那个奸淫和污秽是指偶像的祭物。你知道在外邦有很多的庙祭的嘛，他们都会在庙里面进行一些污秽啊奸淫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是关于食物的方面，那就不行了。
所以是关于食物的污秽。
对，在偶像的食物的问题要他们禁戒。
但是这不是得救的条件。
是的。
他们吃了是不好。
对。
对吗？
嗯。
都清楚吗？因为得救是凭信心，这是恩典，前面也有讲了，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我们几乎要把它背下来了，十一节，对吧？和他们一样，犹太人得救跟外邦人得救都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但是犹太人有伦理道德上他们不做的，刚才所讲的，我们的郑子梅讲的，所以呢外邦人要尊重犹太人，因为他们有会堂，他们也读读这个摩西的书，所以呢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有这样的结论。那么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什么还记得吗？做了一个决定，采取的行动
写信
写信告诉外邦教会。那么二十二节我们就看他们的这个决定，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比较长啊。我的圣经有三行多，我们慢慢的。
我的圣经有四行多，
慢慢的来读二十二节来。
好，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做首领的，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首先是定义，长老跟全教会定义做了一个决定，差遣代表跟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然后二十三节呢，我们不读，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三节一开始说他们要做的那个功课是什么？
写信
。当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或者现在写纸上，他们写在
羊
皮卷上，写了以后呢拿去读给他们听，就写信交付这四个人代表。那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呢说他们选的那两位啊，一个人叫
犹大，巴沙巴的犹大，
巴沙巴的
不是卖主的犹大，
犹大很多啊，
是
啊，耶稣也有个弟弟也叫犹大
啊，对啊，
圣经里面也有大叔，
犹大叔，
那另外一位是谁呢？
希拉，
这两位有一个特色共同的，在这里的介绍，二十二节最后说什么？
首领啊，
做首领的，所以他们四个人去了呢，就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弟兄的安，那他们的资格是首领。除了首领之外呢，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呢，在三十二节那里呢说希拉是另外一个情况啊。三十二节我请我旁边的小燕帮我们读十五章三十二节。
好，三十二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
他们两个被选上是首领呢，也是先知，但不是说旧约的先知。先知最主要的意思是能够讲说神的话，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会讲到的。邀请他们来查经的话呢，我就可以休息了，请他带领我们圣言圣宴呢。因为他们是首领嘛，在教会啊，或者是聚会啊，很久明白圣经。好了，那接下来呢，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从下面我们就能看到了，信里面写的是什么？在二十四节以下呢，是关乎信的内容。首先二十三节最后提到的是问安，对吧？内中说，二十三节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就是信里面说，二十三节是问安，二十四节是讲到 他们的背景也有问题啊。
是啊，
你们看二十四节讲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言语搅乱。
对啊，就是有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教会过来说外邦人必须要守割礼，但是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原意。
嗯，不是教会领袖们的意思，但是有热心的信徒是犹太人，他们去讲前面开会开大会的，所以这跟十五章的前面讲的是一致的。
嗯，
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他们也是信主很久的，
嗯，
他们信的错了，这个是需要开会去解决的。
嗯，
所以呢，他们的错呢不是一个可以不用理会的啊。那这个信里面就提到这个背景，然后呢，不是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是二十四节我们看的。那二十五节有一个重要的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五节。来，
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这里有两个字呢，在二十二节也出现过了。
嗯，
是哪两个字？
定义。
定义。
嗯，
而且定义前面我们中文圣经呢有两个更宝贵的字，
同心嘛，
是什么？
嗯，
同心，
是不是个人的意思，是全体
的
意思。
同心，菲菲说拣选，
对，
拣选已经拣选了，但是拣选代表去，
是，
但是在开会啊，前面我们讲一到二十节或者到二十一节的结论呢，是同心的定义，
大家都有共识。
都有共识什么呢？得救是耶稣基督的恩，犹太人这样，外邦人也这样。犹太人的割礼是记号，但是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
是
非常重要。这个同心我们记住二十五节，因为到后面呢，就是下一次我们要查考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麻烦呢，同心。
哦，
我问我们四个人同心吗？
同
心
啊，
同心呢？啊，如果不同心，我们这个查经完了以后，我们再商讨哈。
特别说圣言圣宴最同心。
对，我们关于圣经的这个讨论呢，我们一定要讨论到完全明白同心。
嗯，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和教会都有一个一致的要求，那是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但是在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之前，我还要提一件呢，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就刚才啊，菲菲讲到拣选这四个人的时候呢，这四个人有很高的信用，是代表教会的，跟之前不能够代表教会的，因为之前的经文呢，他说有几个人下去呢，他们不是代表教会，说我们没有吩咐他嘛。二十四节，但是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看在这里提到有两个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望。后面说什么？
两个人是指扫罗跟巴拿巴吗？
通常我们读圣经是最接近的那两个人。如果是讲很多人，讲菲菲，讲小燕，讲郑子梅，那我说这个人呢是很热心查经的，那就是通常是指最近的郑子梅，比较好一点。那保罗跟巴拿巴也因为前面为了传福音受过苦啊，
对啊，
差点死掉，
对啊，用石头打，然后呢保罗又站起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打的时候呢讲的是保罗，巴拿巴可能有另外的事情，我们有这样讨论过。那他们是不顾性命的，所以二十七节说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但是呢我现在这样读呢，刚才小燕问的问题在我心里面呢，我觉得要认真的深入的去想一想。小燕你刚才问说这不顾性命的是
二十六节说到，
是巴拿巴跟保罗吗？我说是，但这样读下来啊，这个经文至少我们单看我们中文圣经读呢，不顾性命，这两个人不顾性命，我说是他之前的保罗跟巴拿巴。
对呀，非常好像
二十七节，对对，就是我们就猜犹大和希拉，所以犹大和希拉是不顾性命的，也能够讲得通。
哦，我觉得是啊。因为我在看二十五节那里有说，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那猜他们应该就是指二十六节的这两个人。
嗯，二十六节的这两个人是不顾性命的。
嗯，然后就二十七节就是说，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
好，结论就是不顾性命的是谁？
是
犹大和
希
拉。
那
我认同菲菲啊。
好，我也是有一点觉得，
我平反一下，那个保罗也是不顾性命
的。是
的，
是的，
不能忽略他。
保罗是
这是
来耶路撒冷回去，但是我们现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在差派这个犹大和希拉，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犹大和希拉他们的伟大事情。
现在呢，他们要去的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是那个大教会，叫什么？
安提亚
的人一定认识保罗跟巴拿巴。
嗯，
因为他们在十一章的时候牧养他们嘛，
对，
也是他们的宣教士，而且他们不顾性命，他们也都知道。
是啊，众所周
知，所以就不需要介绍。现在他们拣选两个新的领袖的代表，是耶路撒冷，
也是一样不顾性命的。
也是一样不顾性命的、
啊、他在耶路撒冷、只是圣经没记载。
嗯，
现在雅各就说
了。好，那目前我们圣言我们查经呢，我们有一个结论。
嗯，
不顾性命的二十六节是指犹大和希拉。
对，
好，
不是一直以来、或者我自己过去只是这样看下来，因为对保罗跟巴拿巴的见证太感动了，一直认为他们也是不顾性命。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里讲的应该是指新的两个领袖，
我和菲菲同意。小燕现在呢？
哦，同了，
同心同意啊！
听众朋友，你看到这里，如果你有疑问或者其他的补充呢，随时用我们圣言圣宴的电邮跟短信跟我们联系，我们一起学习。
是、
这个节目完了以后呢，我回去再多查考几本专家的这个研究的书，看看。再确认一下，但是我们的讨论呢，我基本都能够明白。好像我们外面的同工啊，我们其实他好像也明白，如果他不明白他就摇头了。对吧，
点头了。
那接下来呢，二十八节呢就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第几次有定义？第三次讲定义。
嗯，
就是圣灵是神的灵，跟我们、我们是代表教会。
嗯，
所以呢，教会跟神的灵都一致的将救恩的条件理解，或者说不把犹太人的那个额外的犹太人的要求、宗教的一些要求跟得救没有关系的，
对，就是个理的问题。
对，所以呢，他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就是把基本的一个伦理道德的要求提了出来、所以最后就说这几戒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这是伦理道德的要求。
我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好，言语很温柔，听的人也会很舒服，不会语气生硬的。
嗯，
很有尊重人的感觉。
对，尊重。特别感动是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提到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是很体谅，站在他们角度去说的这句话。
还有在二十四节，他表明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强迫他们要行割礼，为此好像有一点点的道歉的意思，
澄清一下。
对啊，
替那些人跟你们道歉。
对啊，
受了他们，就是扰乱了他们的思想，
惊喝、他们，
有点让他们委屈的感觉，
很谦卑。所以呢，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就是这一封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一个总结的书信、或者是会议的报告。现在有四个非常优秀不顾性命的人呢，代表他们去到这几个外邦教会。那结论呢，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传达这个大会的报告书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在三十节跟三十一节里面记载了。那三十一节，众人念了这封信呢，因为信上刚才小燕说呢，这封信写得很温柔，就是安慰的话，它的性质是安慰的。结果是什么？就都怎么样呢？
欢喜
欢
喜
啊，很喜乐了、
教会的这个圣灵工作。然后顺便在三十二节他们就开了一个查经班或者是培灵会。这两位
多一点培灵、
对啊，一位是犹大，一位是希拉。他们就勉励他们，坚固他们。我们查经也是读圣经，是让神的话来坚固我们。那么三十三节跟三十五节呢，这一次的使命就完成了，巴拿巴跟保罗就留在他们自己的母教会，就在那里
为什么好像没有三十四节呢？
啊，对，
三十四节呢，它有解释。我们的圣经三十四节说什么？
古卷在此，
三十四节
唯有希腊定义人住在那里。
嗯，因为古卷呢，古代的圣经参考很多圣经把它翻译下来嘛，那有不同的这个版本。
嗯、
有的圣经呢，上面有这一句话，所以就加成三十四节、嗯
哦。有的没有，
大部分的圣经没有，那我们的圣经放在里、嗯。但是呢，这个小字，我们圣经的小字也不能忽略。所以有的古卷的圣经呢、
嗯、
有希腊他多住一些日子、
嗯、就是留在安提阿了。
嗯嗯，那这个也跟下一段经文有关系，因为希腊跟保罗比较容易沟通，他们两个关系会比较感情丰富一点。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听清楚了，
第十五章在耶路撒冷会议中提到，不必守摩西律法，只要信耶稣就能得到救恩。既然如此，为什么雅各仍然吩咐外邦人禁戒拜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金银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总结一下今天学到什么，回应几句，我写了一段，我读给大家听。
好啊，
关于今天的应用呢，是这样的。教会历史的头一次召开会议，有了一个合一和成熟的处理。那这个是根据一位新约圣经的一位专家路克 T 约翰逊，他在使徒行传的注释里面他写的。他说除了真理方面，他说还要给予路加本人同样的认可，他有效地将一个复杂的历史性事件清晰地记录了下来。他在修辞方面的表达比这个历史事件真理的实用性和领受使徒的这封信的本身呢都重要。信的结论或许只是在当时发挥了意义，反而呢所出现的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在这些方面的描述上路加发挥了真正的功夫。他说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现在的三十五节，你能看到路加这位作者他写的这个经文跟历史写得多么好，
铺排分明的
非常好。那么整章的信息呢，从使徒行传第十章到十一章还有十三章到十四章呢、嗯、都是前后一致的。
对啊，十章是讲哥利流
外邦人得救 对吧、
嗯、
十三章十四章到现在呢都是福音临到了外邦人、
嗯、
圣灵带领他们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有困难，但是呢他们继续的传福音。我们还记得我们背的那节经文呢，十四章的第几节？
十七
还是第七？
第七节
、啊、好，不要紧，是第七节。
七个字
我们还会背吗？
六个字、
啊、
在那里
传福音。
对，另外有圣经英文圣经还多两个字是什么？
继续在那里继续传福音。
我们都要勉励啊，继续的传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太大了，
嗯，
对，
而且爱我们这么深，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今天的圣言圣宴时间到了，我们要说一声
再见。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